离婚后，我们一起爱孩子。欢迎大家收听华人共亲职中心，还有爸妈相谈室。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黄心理师。今天呢，千载难逢的机会，邀请到我们的贵宾。是中央警察大学法学系的邓教授，邓学仁教授，也是台湾家事法学会的理事长。那在家事的领域，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专家。那今天来花莲儿家的现场来帮我们聊一聊哈，就是有关家事案件的一些经验分享。那其实呢，我们是搭便车的，因为邓老师明天受花莲地方法院的邀请，要帮调解委员上课。那今天呢，先来帮我们儿家上课指导。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能够邀请邓老师来接受我们的专访。那我们先请邓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主持人一真好，还有大家好。花莲儿家是促进高中途离婚子女会面交往的楷模。每次到各地方法院去演讲，我都会提到花莲儿家的做法。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这里和大家聊聊。
今天呢，谈论的主题就是我们其实在亚洲文化很常见的，就是子女的问题常常不是很单纯的子女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聊，就是当成年子女离婚，然后要给祖父母的一些叮咛。那我们呢，就是请邓老师来跟我们解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常常在实务经验里面看到，离婚的双方父母亲哈，就是常常是影响小孩离婚的一些很重要的影响者。所以有时候成年子女离婚的时候，也会造成两个家庭、两个家人之间的冲突。然后呢，有时候呢，像在东部地区，很多是阿公阿嬷帮成年子女带他的小孩一起共同生活。那有时候呢，媳妇呢把小孩子带走之后呢，就不给爸爸看。
那当然，这个会面交往如果有妨碍到子女利益的时候啊，那法院呢可以按照之前去改定。那从这个条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会面交往呢是父母的一方。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是祖父母的话，他可以不可以呢要求会面交往？那这个呢，我们就有讨论的必要。那根据台湾高等法院的法律座谈会，他认为说，会面交往呢，它是属于父母子女间的才有适用。那祖父母呢？就没有这一条的适用。那我是觉得会面交往它是为了子女的利益而存在的。换句话说，会面交往子女呢，它是应该是权利行使的主体，而不是被保护的对象。我们常常在讲子女的最佳利益。什么叫做子女的最佳利益呢？就是它是权利的主体，而不是被保护的对象。那会面交往如果是为了子女的利益来看的话，请问一下，多一个爷爷奶奶阿公阿嬷来疼爱他，究竟呢这样子会不会违反子女的利益？所以我觉得高等法院这样的解释呢，可能太拘泥原来的意思齁。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为了子女的利益的话，不应该去阻止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呢，除非同住方的妈妈她主张啊，阿公阿嬷来探视是不利子女的，她必须要讲出一个道理。那当然也有那种阿公阿嬷平常都没有照顾孙子的，突然莫名其妙，她可能是为了小孩子有什么遗产或者是什么来接近的，所以可能阿公阿嬷这边呢，她也要去举证说会面交往是对小孩子有利的。换句话说，会面交往如果站在子女的利益，我们应该去认为阿公阿嬷呢，如果是对小孩子有利的话，应该积极的去促成这件事情。所以呢，如果法院呢，高等法院他认为祖父母不是会面交往的主体，那这个我们未来呢，可能应该去修法， 哦、让这个祖父母呢也可以去会面交往。
所以听起来好像法律是认为探视会面是爸爸妈妈跟小孩的主就是的权益啦。但是我觉得多几个人爱小孩对小孩来讲是更幸福的事情齁、
哦。是。
所以好像其实会觉得这个部分是需要有一些弹性的。
对。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儿家协会或是法院都会协助有一些家事案件的当事人或是小孩会提供一些服务。那我们常常也遇到说啊其实有时候回到家的时候诶可能我们跟他讲的话就变掉了齁、哦、因为他们会受到这个他自己的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的一些影响齁、哦。还有再来就是说有时候小孩呢是爷爷奶奶照顾的不是小孩子的爸爸妈妈照顾所以他好像也不太敢跟他的自己爸爸妈妈说一些会面上面怎么样促进的一些方法。那想请教邓老师就是法院可以要求祖父母接受一些服务吗比方说来个别聊一聊啊或是来上亲子讲座这个问题要怎么样的来解决呢
首先爷爷奶奶啊或者是阿公阿嬷他会阻碍非同住方的会面交往有可能他会觉得说万一小孩被你带走了我带不回来怎么办或者是呢当小孩这个如果跟非同住方越亲密的话那这个阿公阿嬷的角色呢可能他会有威胁感啊所以呢探视方的就是非同住方他们在做会面交往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建立啊他可以展现更多的善意就是说小孩子是多一个人疼我们今天呢不是来抢小孩的。那我们目前法院呢有关亲子教育的相关规定呢是在家事事件审理细则第15条哈、哦。那这个条文上面他有讲就是处理小孩子的事件呢除了父母亲以外那么实际上其他协助照顾子女的关系人他也可以接受免付费的亲子教育辅导或諮商。那这个规定呢有一个特色哦如果他们参加亲子教育的状况呢可以成为法院酌定侵权的参考。换句话说让他们接受亲子教育虽然没有强制但是呢你不来的话可能会对你比较不利你可能会变成是非善意的一方。那我们也有考虑说要不要把这个亲子教育强制化但是这个也是要透过修法的。因为强制亲子教育有人会认为说那我是不是会被贴上标签因为我是不适任才要去上亲子教育。我想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齁、哦、就好像我们在职进修去法官学院上课的法官他们不是欠缺法律知识而是他们要更加的去提升自己的法律。所以呢去上亲子教育呢是让父母亲了解甚至呢让阿公阿嬷去了解其实爱小孩呢不是拥有他占有他而是让更多的人呢去喜欢他这样子才是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的。
所以好像听起来邓老师是用比较正向的态度来看就是接受商谈啊或是亲子教育这件事情。因为跟着环境在改变所以我们人的观念也是需要改变的。所以有时候上个亲子教育的课其实对于教养啊或者是说家人之间的相处互动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些帮忙。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来谈我们比较不谈严肃的法律问题我们来请邓老师来分享他的个人经验齁。为什么会邀请邓老师来讲这个主题因为刚好也蛮符合这个阶段齁。应该是方便问年龄吗
我都快要接近法定的老人年龄了。
哦对对对所以讲这个主题蛮适合的齁。就是在邓老师把自己把生活啊然后还有婚姻跟亲子关系经营得很好。所以当自己成为祖父母爷爷奶奶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如果刚好又面对你自己的成年子女要离婚了 那邓老师觉得要怎么样给跟您差不多这个年纪的爷爷奶奶一个建议，就是说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甚至怎么样来自我照顾。
我想年纪越来越大哈，我们跟年轻人在互动的时候哈，要有一个观念哈，年轻人他的意见你要去尊重他，而不是要去控制他。我记得啊，我们常常会有讲说所谓的地雷问题啊，比方说对于未成年的男性或者是女性啊，他适婚年龄到了，过年的时候他们都会问说，诶，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啊，或者是说如果结了婚啊，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换句话说都会问这些。如果对方说问这个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来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啊，那这时候这个年轻人你就可以回答，都是因为你啊，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年轻人说，对啊，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换句话说，结不结婚，生不生小孩，这个都是一个人生的选择，我们只能够关心，但是不能够介入。那年老的人啊，最重要的就是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就是自己要有老本，不要想要从小孩子那边呢，哦，去要钱，那是很没有尊严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要跟老伴呢好好的相处，因为未来小孩子呢要照顾你，他有自己的家庭，不可能照顾你，所以老伴呢很重要，是他要来把屎把尿的。那再来第三个呢，就是要老友。所谓的老友，就是人要有七种不同形态的老友，可能会唱歌的、爬山的啊，或者是那个去做任何的身心活动的。七种不同的老友啊，所以人年纪大了，老伴、老友、好老本呢很重要。这是我们老了，大家呢，不要去管年轻人了，要注重这三件事情。但是呢，要小心的，人生最重要的是老伴、老本跟老友。但是人生最悲惨的就是老友拐走老伴，骗走老本。好，一定要小心这件事情。
好，每次上邓老师的课都很幽默，而且蛮多那个金句可以学习的哈。最后就是邓老师有提醒我们，就是说老本、老伴跟老友，然后要照顾好哈，这是对于自己进入老年阶段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最后呢，还是一样，就是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家事的问题，都欢迎洽各个地方法院的家事服务中心。你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可以洽询各个全省各地方法院的家事服务中心的电话。那今天非常的感谢邓老师亲自来现场，来帮我们录这一集的 Podcast。
谢谢。
每周五晚上5:30上线更新，由花莲儿家协会制作播出。